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周五吧。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学习主义，这没有问题。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也让我觉得，成法还是有点成就感的虽然菩萨没有功德可言，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可言，但是要我说的话，还是有点成就感的。毕竟有这么多人愿意学习尤其像你这样的人。在真实修行的人，在修行方面遇到困难的人，在经过这个一段时间学习之后，知道了义理，也走出了这个一些困境，这真正走上了修行的道路这才是值得，值得让我欣慰的。很多人说是学佛信佛，但是不修行，甚至连基本的戒律都不守，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甚至有些人是自以为看了几本佛经，就以为懂了很多有各种现象很多我专门教的是实修的人所以在实修方面有进步了，那这说明我这么时间的这么长时间的禅法活动还是有成效的，哪怕有一个人在实修方面有了进展，都算是我们没有我我的我算是没有白教吧。总之。对你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是很感谢的。下一个问题，猫猫，说一天念6、7部《地藏经》，现在不想做功课了。所以说修行是不能过于急的过于操之过急的，就是一天猛干，这个一旦崩的，就很长时间又不想做了。修行是要循序渐进的每天1个小时、2个小时这么慢慢增加不是一下子一上来就是，这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做，除非是你是在这方面有坚定的意志力把这个当做自己一生的信念，一生的信仰所追求的目标来做，哪怕一分钟也不修行的话，感觉自己吃亏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可以拼命做，大部分人都不是这种心态，那就，每天做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分好不要过度的你自己都很累了，还想继续做，一旦崩断了，这个绷得太紧，然后突然间放开了，就会松弛很长时间，都不想碰书了。那当下你怎么办呢？当下实在不想做的话，你就去，寺院做点事儿去寺院，有时间的话，去寺院做个什么小义工不做义工也可以每天去那里坐坐看看，那也算是。慢慢的熏陶自己我不强求你不想做的非要做，虽然我个人是，如果说身边这种人的话，我有时间的话，我就带他一起做让他愿意的话，就把他抓过来一起念一遍经这样挺好，所以我劝你也是去寺院，看看有没有人，看看都有什么人怎么过他们生活看看，这样挺可以吧？这有些寺院，还有什么抄经这种地方你也可以进去操着玩看看，不要做这过度的强迫自己做什么，这个反而会有可能起那个反作用。下一个问题，惦记着希望，视障、理障这个很简单视障就是业障，理障就是义理上不通，你在佛法的义理上不够通透，所以。这个首先你得到义理上通透了，尤其是这个意识的结构，你得通透。你才能打坐的时候，你知道当下你要知道你要灭什么，要不然你只是单纯的追求静清净那是解脱不了的连二禅三禅，别说二禅三禅，连初禅都未必能静，只是进入入静的状态，而且很容易进入无记空当中所以那个西方的什么冥想什么那种，按照那套修的话，深层次的禅定是不可能的，所以理障就是道理上你要明白妄想分别执着它都有什么内容。你怎么说用什么方法灭什么？这个，都理解了那就算是理障是没有了。还有下一个问题，打坐的时候很空，但是生活上还是有很多烦恼，这不人不是这不就是这样吗？就因为这样才要修行所以你就这么坚持下去就可以了。怎么样才能正确的做到就在人间道场去修心静心？你就坚持下去，每天正常修行，坚持，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修行引到生活当中就是我说的，把四佛，我主要教大家四佛或者念佛，念佛也行，平时你就念佛，然后平时四佛你慢慢的把这个修行引到生活上， 啊，如果你能做到24小时不间断思考，那离成就很近了，就是这么来的啊，都是有个过程啊，不要指望一下子什么都变好，那不可能的，这个过程可能要3年、10年、5年、20年都有可能啊，慢慢来就行。啊，下一个问题，莫离，打坐的时候有哪一项，也有冷项，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是，感觉说他是感觉这个膝盖有透风一样啊，感觉膝盖有长了窟窿一样，一直都冷风嗖嗖的进来，啊。所以拿衣服啊，什么被子啊，盖的很严严实实，但是还是冷，但是都有个过程啊，过了这个阶段啊，身体修复了，气通了啊，它就这个感觉都会消失的，所以不用着急，你只要不是骨头疼的话，啊，这种冷的感觉不算是打坐姿势错的啊，所以没有关系，过了一段时间自然会好，啊，当然这个腹式呼吸还有吃的也都要调好啊，不要吃不该吃的东西，尤其打坐想啊2个小时以上的人啊，吃的东西一定要至少要戒肉，还有那个啊油盐要尽量少吃一些，主食少吃一些，这样就可以了。啊，修行都是漫长的过程，不要太焦急。有这种身体不好的状态，它都有个过程啊，过了一段时间就自己会过去的。下一个问题，绝，皈依前。有可能会生病，皈依后马上生病，那也算宵夜吧？啊，那说明你的皈依还是心诚的，啊，心诚和不诚还不一样啊。你心上只是走个过场，但是心里不皈依的话，啊，可能就没有这种效果。下一个问题，啊，有拖延症，如果是修行上有拖延症，那就强迫自己必须每天完成一次啊，半个小时，至少半个小时以上的修行啊。只能有2个小时最好。如果生活上的那些个拖延症啊，什么想去买了课也不想看，买了书也不想看，啊，我劝你还是随顺接纳啊，这些都是消耗时间的啊。你觉得拿这个时间去看这些个事儿，做这个事儿，看这个书，有必要的话啊，你肯定会做啊；没啥必要的话，你就会开始拖延，而且没到那种很着急的状态，那肯定会拖延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所以不用着急啊。你就随顺就可以，这个，在修行方面只有精进就够了，生活上啊懒一点都无所谓。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唯识，唯识这个讲了反而就，可能就没人听了，因为这唯识这实际上我讲的内容妄想分别执着在书上展开来讲，那就是唯识的内容，只不过唯识用的不同的名词而已，所以。你想去看，你可以去看看完把它往妄想分别执着上套就够了啊，这个不需要过多的讲，因为，还是讲现实的啊，大家希望大部分人希望看到的、听到的、能理解的，这个更合适一些，尤其是讲实修啊，唯识纯理论派的之所以后来这个唯识派啊，什么唯识宗、法相宗啊这些个爱搞理论的这宗派慢慢没落。啊，就是因为他们只讲理论，在现实修行上，还有生活方面的，对人有帮助的那个那种生活中的修行啊，这个讲的少，反正就慢慢脱离了群众，所以咱们还是重点讲真实的修行和当下我们遇到的困境啊，还有佛法的大框架已经书都出版了，都印出来，该送的都送了，看完就可以了。还有下一个问题，戒肉有次第吗？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你说一刀切般的戒了，有些人是可以做到的，有些人做不到，那就慢慢来呗。先吃沾些三净肉开始，然后就不再吃纯肉了啊，吃点什么香肠啊之类的，肉的成分相对较少的啊，淀粉肠之类的，然后就慢慢就不吃了。这个也这样也可以啊，这个不着急的，不是你说你想戒就马上能戒得了，有些人就这样，一群人在一起吃饭，我不吃的肉，对我还有果报吗？让你看到了，那个事情和你有因缘，所以你这个习气不改的话，未来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果报这个说，就不好说了哈，毕竟别人吃了，那别人的果报是有，和你是，没啥直接的关系啊。那下一个问题，脑子里有。蛛网膜囊肿啊，这个它不是持续变大的，那不用管啊，你只要正常打坐就行了 他好像你说的，根据你说的话来说，他也没对你的生活有造成多大的困扰，右眼有点近视啊，近视的人多了去了，而且很难说和这个有直接的联系啊，因为我也下山之后开始慢慢变成近视了，我脑子里可没什么东西啊，但是还是变成近视，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近视和你脑子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不要太过在意，哪怕近视了又能怎么样啊？人活几十年，短短几十年一晃就过了，眼睛也是用了几十年就要扔掉的东西，你把它保养得很好，那是好事，保养不了，那只要能看得见啊，戴个眼镜能看得见就够了。这个会对未来修行打坐磕头有影响吗？我觉得不会有，会有可能自然记忆吗？你想都不去想这个事儿，反而对你是好事，你越想到这是个病啊，需要治愈啊，那可能就，治得更难一些，好的更快更慢一些。如果你根本不去想啊，你这接受这样的命运啊，我就这样，我可能是上辈子做个什么事坏事，有这样的果报，所以我现在忏悔。愿意度和我有缘的所有众生啊，这样想的话，反而更快的好一些啊。下一个问题，刘云。偷盗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怎么样的说法，但是你觉得那是偷盗的话，你现在忏悔，你不再偷了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确定知道你是偷了某人的，那你把它还回去，如果人家愿意接受的，你双倍的还回去这个业。然后向他道歉，这个月就消了，你认为那个开发者没有损失，但是你也可以向他说你也可以发个信息告诉他，你曾经做过这样事，向他道歉，要不要什么适当的补偿，问他，他说他开了条件了，那你做到了，那就算是这个业算了了，还有你觉得有偷盗，如果但是你又不愿意向人道歉什么不去了这个业，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做功德多布施吧，多布施。虽然布施的善报会有，这个善报不能抵消到偷盗的恶报，但是呢，你未来会是个有钱人，有钱人的情况下被人偷一点钱，你还不至于变得很惨，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虽然不是很究竟最究竟的解决方法就是你向那个被偷的人，真正的道歉，然后还回去，然后补偿。让他，他接受了，那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还有，你把一次佛香手抄本放到垃圾堆旁边了，那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也捡不回来了。再说，这种事并不重要，你心里还是个有个解脱那你印10箱的佛经然后去结缘就注印10箱佛经，10倍的做，然后就注印。这样是不是把这个债给还过去了呢？还有多忏悔，以后不再干这个事儿，这样就可以了吧？下一个问题，福安，造佛像的功德力，这种你在网上查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没必要在这占用时间来说你在网上看什么消除宿业增长福德成就菩提什么免灾护佑。冤亲解脱、恶道不侵、转女成男、延寿增慧等等，还有众成佛音等等这些个例都有你这么看就可以了。这些个就不是什么，不是什么非要占用时间来讲的事儿，只是在网上有很多问题，网上能找到先在网上找找看看吧。下一个问题，二萌，你说的这个是记忆中的众生问题啊。佛曾经见过释迦牟尼佛是见过很多佛的人，他在轮回当中在修行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的世界见过很多不同的佛，如果一旦见过了，尤其是人家是报身的状态下见过了，那个佛见过佛，那相互之间就成了记忆中的众生释迦牟尼佛就可以承接他们的加持力的。你说的对在这个坛经里说的，前面的六位佛都是他见过的佛的话，就可以看作是。他释迦牟尼佛可以承接他们的加持力，还有燃灯佛是的确见过的，因为他多次提过燃灯佛的事，而且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个修行人，而且修行有多高他也没具体说，但是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肯定还没有到那种忍辱仙人那种程度吧， 就是没到菩萨的境界啊，可能是吧。在我看来是这样，但是有些书上又说那个时候他已经达到了什么无生法忍的境界啊，也有这么说的啊。所以《圆觉经》里那个什么《楞伽经》里也说了啊，佛说的一些故事，他有的是直接拿了别人的记忆当中的一些故事来说的啊，他并不是完全说自己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无关紧要了。下一个问题，三科局。功德与布施对象的关系。这个，你问啊，布施一只蚂蚁和布施一个人，哪个差别大？这个书上说过了，布施功德怎么算？接受布施的境界，也得看啊，他的境界越高，你说得到的功德福德更大。啊，所以一个蚂蚁和一个人比，那人的境界应该比蚂蚁要高很多，啊，所以布施人比布施蚂蚁境所得的功德福德应该更大，第二个问题，功德大小的判定标准，就是接受布施的那个人对他产生的情绪变化有多大，这个一个看，但是如果他是修行人的话，他没有妄想啊，他没有执着。啊，这个时候产生的那个放大的倍数，也是看到，也很大，所以这就看，情绪往喜悦的方向，往喜悦这个方向有多大呢？还是，从修饰的角度看，是怎么样？情绪更少，没啥情绪，这种人应该是功德更大的。布施的排序，法布施第一，然后是无畏施，然后是财布施。放生属于无畏施，把一个生命从即将死的困境当中放出来，那肯定它会产生很多喜庆，所以它也是无畏施的一种的确是可以这么看的法布施第一，放生排第二，因为放生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的，而且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到底有没有帮助到的动物啊什么这你不需要考虑，你只要把差不多能活的动物放到它可以生存的环境里，那就够了，这是最容易做到的。因为想对人做布施，还想让对方真的对你有感激之情啊什么，这个还是有一定有难度的，所以布施也需要一定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做好心做坏事的那种事情，所以。你想做好事的话，放生是最简单的。然后就是，去寺院里做供养三宝啊，什么印经送人啊，这些个事，这些都是有大功德的事下一个问题，西瓜。你说有缘众生，善缘恶缘都算缘，都算缘，别人伤害过我，我也得渡他，别人没伤害过，帮助过我，我也得渡他。善缘恶缘都属于缘，在没有分别心的境界里，都是缘。还有，这个，今天前面讲过了，在意识层面上产生我见，你见到了我，在你意识层面上就会产生我见，我是这个世界的法布，这个和善缘恶缘都不相干，只要见到了就会产生我见，所以我要把你这个我见给灭掉，怎么灭？把你变成阿罗汉。那你就不会在这个轮回内对我产生吸引力，所以说，不管善缘恶缘，哪怕是指一面之缘也没有什么伤害什么帮助这些只是一面之缘，那也算是一种缘，也需要度的。你还讲什么公平这个世界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对佛来说，所有人、所有众生都是一样的。佛的意识里众生平等，这就是公平你的坏事、坏人和好人，他都是公平的因为没有坏人、好人或者坏事、好事这个区别，在佛的意识里，所有的人、所有众生都是一种妄念这众生所干的事儿，那些个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他也都是妄想而已，所以在这里不分什么分别所以也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之说在佛那里，所有都是平等的。下一个问题，唐顺政商海义，这种网上说的一些个什么， 神秘论的那种说法啊，你看看就可以了啊，不要把它当真，什么力互作啊、大九星啊什么的，啊，这个世界设计的就是不让你接触外其他星球的这文明，啊，因为接触了那就是在造业，而且往往都是坏的业，恶业，所以不让你接触才是正解，你所看到的和所谓的外星人呢，哪怕你看到飞碟里外星人出来了。那也可能是管理员做出来假的，不是真的，啊，给你弄一个假的让你看一下，让你心里产生一些想法，仅此而已，并不是真的和外星人直接交流和接触啊，所以说什么地球上人工智能搞出来的什么轮回系统啊什么的，轮回系统，轮回本身就是人们自己选择的，自己在，这个自己有了众生执着之后就开始轮回，这个不是什么其他人能搞出来的。下一个问题，层次。绝境呢也可以修行，这个和绝境没啥关系啊，修行和绝境没啥关系。以前我也好像说过啊，这个绝境的铺垫啊，修到一定程度啊，月经还会来，然后又慢慢消失啊，这样又才能进入更高的境界。但是有些人是没有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的情况下，也会达到那种境，还是能达到那个初禅能入定的境界吧，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的。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认为，绝经的女性要修到初禅，或中间会有月经重新来的是来的那个阶段，因为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修行的人啊，还有，这肯定是不是？肯定能达到，你只要坚持努力打坐啊，上班2个小时是能达到的，这和年龄没啥关系啊。53岁还不算高啊，哪怕80岁，你只要肯努力，还是有办法达得到的。只不过自己认为啊，这个腿啊不行啊，全身都痛啊什么的，自己认为首先自己不行，那肯定不行。下一个问题，师傅，可以用什么垫子都可以，自己试试，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选个适合自己的就够了。大部分情况在寺院都是垫一个，在屁股后边稍微垫一下，把自己屁股后边这个尾巴骨的地方稍微抬起来。大部分都是那种用的小垫子。那下一个问题，空空无我。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对的啊，因为真正发大菩提心或者通体大悲心的人，对其他众生也带有那种责任感来看待。其他众生有痛苦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前面说了，菩萨会想到，这是因为自己的，功德和智慧不足，才会看周边有人会承受这样的痛苦，所以应该让自己更加精进的修行，要精进的度人，你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好事吧，好事哈。好了，下一个问题，秋晴，你的状态所有人都有，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要否定自己，也不要对这种状态有过多的负罪感呐，什么罪恶感呐，这不需要啊。人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只要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要灭的，有这样的大的方向之后，坚持修行，每天坚持修行，差不多的时间段就自己都会过去的。就像你说的，嗔心也过去了，淫欲也过去了，现在就是想吃而已。因为吃的食欲比淫欲出现的更早，所以更比淫欲还要根深蒂固，所以贪吃的人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你只要修到一定程度啊，自己都觉得不想吃了，什么这个看帅哥美女，这不是很正常吗？很多人都喜欢看的，觉得自己很懈怠，这也没有什么啊。你只要每天坚持2个小时以上修行，那修行还是会慢慢进步的。如果你是个，出家修行人，那一天坚持6个小时以上左右，当然有些寺院里出家修行人也忙着干事，干活没空修行，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专注于修行的人的话，就每天坚持6个小时以上的修行。如果在家的，你能做个2个小时就很不错了。年轻人的话，年轻人每天能坚持1个小时，每天加班的人那些个，累的人呢？没办法，1个小时也能做就不错了，所以不要对这个方面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坚持修行，还很年轻嘛，慢慢来，不要着急。后面，修为到了，你想你那些个想喜欢的那事情，执着也会都会慢慢放下来，不用着急啊。下一个问题，空壳见房， 太阳里面有生命存在吗？我不知道啊。据说有另一种形态的更高维度的生命存在。市面上是银河系吗？不是，银河系，我们看到的银河系是须弥山的山脚下，第十天巡查世界常做的啥？哎呀，这个问题，这个书上有吗？我不知道啊，我好像记得看过，他也是做个像车一样的东西啊，有什么神兽拉的某种车一样东西，有这样的说法，这也是书上的说法而已。第十天作为天人，他想去哪里，由信念到来就可以飞过去啊，不需要乘坐什么。千若云台，念六字大明咒比较多，感觉与观音菩萨有缘。今后如果在思过上用功的，是否可以把阿弥陀观音菩萨当成一体去思？这个可以无所谓了，反正他们都是极乐世界的，对你去，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今天。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并不多，到这里就结束吧。